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
各位空中主路学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叫大人物的败落。大人物的败落，我们来看一个以色列最精彩最荣华富贵的国王所罗门王，他的晚年来看大人物的败落，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这边记载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王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王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王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王随从西顿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蛮人所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蛮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王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所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大人物的败落，以色列历史当中最精彩的人物啊，绝对是所罗门王，非他莫属。为什么呢？因为呢，列王记上第一章呢，他一上来，爸爸就把王位给他，众人羡慕，他另外一个儿子也想抢，但是爸爸已经把权位给他，他一当了40年，稳稳的，没有人挑战他，不需要再改选。那他一上来以后呢，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自己会发电。他把巴巴不能处理的内政外患，包括约押，包括示美，包括亚多尼亚，他都处理掉。所以呢，他非常能干的。其实第三章看出他的脑袋还不是普通的脑袋。第三章你知道呢，有两个妈妈抱一个孩子来，一个抢说这是我的孩子，另外一个说这是我的孩子，另外一个孩子是给你压死的。所罗门很聪明，你想想他呢，在3000年前没有 DNA 的技术，没有 OJ Simpson 的陪审团，他只要一把刀就知道谁杀孩子，聪明绝顶。其实所罗门王聪明到一个地步呢，政治外交上法老王怕他，把女儿送给他政治婚姻，外交军事强，以色列地图是他在的时候最大的疆土，比他的爸爸大卫王的疆土还高。经济上他真是功高盖世啊，功名盖世。在经济上很稀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比喻说，你们不要忧愁，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都养活他。那他比世界荣华富贵的时候呢，耶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不用凯撒皇帝，耶稣单单用所罗门王。他说百合花比起所罗门王，原来耶稣眼光所看到最荣华最富贵经济上的不是别人，是所罗门王。所以外交军事经济国防，那你说只有这些而已吗？ 灵性上更精彩。因为以色列最重要的宗教的一个核心圣殿是他盖的，他爸爸还没有份，他盖圣殿，他还写圣经，他写下诗歌之会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也跟他有关系，鼎鼎大名，大人物。但哪知道他死的时候呢，国家分成两半，分开被掳。他不是大人物吗？他不是很多优点吗？但是国家在他之后死得很凄惨，裂掉，相继被掳。甚至500年以后的尼希米在第三次归回的时候还来骂他，说我们不要学习所罗门王，他不是大人物吗？原来啊，你越了解大人物才发觉大人物很简单。什么叫大人物？就是优点跟缺点都放大的人物。优点跟缺点都放大的人物，所罗门王这个大人物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我们从他身上学习哈，如何呢真正成为呢，在大人物你地位越高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留意呢这些堕落的一些属灵原则，免得你地位越高越堕落。所罗门王身上呢，让我们看到呢有几个堕落的原则。第一个，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在11章之前的前面10章，第一章呢，他爸爸把王位给他，他一上来就把爸爸不能处理的内政处理掉。第三章他聪明，让个妇女马上知道谁杀孩子，叫所有的手下都服他，那他因此政治、国防、军事、外交、经济、灵性、圣殿都是他盖的。前面10章的成功，你哪知道第11章背后你快结束的时候噗掉下去。哦，原来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大人物会晚节不保，大人物会晚节不保。前面10章的成功不能保证你后面第11章，就是那个盖棺论定的那一章，你滑下去。原来成功之后往往会有失败，其实成功是失败的开始。这样的大人物了多的是啊，挪亚就是如此了。创世纪第9章，挪亚出了方舟，全世界人都因为犯了罪，上帝审判淹死了以后呢，他全家八个人出来以后，他喝醉酒，一喝醉酒，其中韩就到处去告诉别人，结果他的儿子迦南受咒诅，父乡以后成为奴仆。因为你当祖父的，你当挪亚，你呢成功之后忘了呢有失败。所罗门王是在成功之后进入失败的，大卫王其实也是如此，他太阳平息西线无战事的时候呢犯了罪，因此全家堕落，全家受伤。参孙也是如此。所以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如果你很成功，你就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啊，因为成功的人背后又有更大的失败等待着他。所以你先有成功的时候先不要难过，反过来说，你的先生如果前面是很失败，你也不要太伤心，因为前面的失败或许是祝福咯。因为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大人物呢不要忘记，很容易晚节不保，因为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始。你像参孙就是如此的，后来这么大的人物，这么能干大力士，最后眼睛被拔掉，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能成功之后有失败在等待着他。那因此像我们在社会上在教会上，你地位越高的人一定要留意，大人物啊会有晚节不保的时候。第二，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难过美人关。外邦像法老埃及没有打败所罗门王，仇敌政敌没有打败所罗门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打败所罗门王。打败所罗门王的就是女子，女子让所罗门王堕落啊。原来呀，英雄真的是难过美人关。你不是看到有一些牧师很有名吗，让他绊倒的原因色情。很多政治人物可能很有名吗， 可能前景非常好了，也是色情卡下来的。参孙卡在色情，大卫王卡在色情，包括希律王，耶稣时代把施洗约翰的头砍掉的这个希律王，就是堕落在色情上面。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他自己把施洗约翰头砍掉，他自己都不愿意砍。色情可怕，色情的可怕。大卫王就是卡在色情，大卫王就是跟拔示巴在一起，色情的缘故呢，结果呢，罪恶临到他家庭，刀剑临到他家，因此让大卫呢变成一个堕落，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王，互相凶杀，嫉妒、奸淫、凶杀、篡位，原因英雄难过美人关。稀奇的地方是，大卫跟拔示巴在一起，生出老大死了，但是生出了老二就是所罗门王。那所罗门王，你最了解八八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跟拔示巴在一起。哪知道八八犯了罪以后写下诗篇五十一篇悔改。那所罗门王，你应当从八八一辈子痛苦当中最根本的刺，就是在色情上跌倒。你应当学习教训吧。很稀奇的是，所罗门王是老二，就是拔示巴所生的老二所生出来的，他应当最了解八八的痛苦，但是他继续犯八八所犯的罪。你会不是明明知道人家婚外情有色情，有婚外情是痛苦吗？像台湾的离婚率这么高，所有人间的宗教也不能帮助你，很多女孩子把头发削掉到庙里面去，到山上去，越削心里越痛苦越仇恨，原因是婚外情啊，配偶死了以后啊，跟外遇以后的离婚的这些妈妈们啊，不一样，不一样。那个配偶死的人呢，是他的配偶棺材埋在地上，但是婚外情以后呢，离婚的那个痛苦呢不一样，是因为他的配偶的棺材到处游行来羞辱你自己跟羞辱你的儿女。那你明明知道呢，有婚外情有这种活动的棺材很痛苦很羞辱，你明明知道呢犯罪婚外情一定有痛苦，哎，很多人很笨，还要继续扑下去。所以人间的色情方面啊，这方面的痛苦会继续增高。台湾啊，真正可怕呢并不是投票率的低啊，最可怕的是离婚率高，原因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所以所罗门王，你要从你的爸爸大卫身上的犯罪啊学习教训。稀奇的地方是，人间呢往往是不从别人的痛苦当中学习教训。黑格尔讲的对咯，历史给人类的教训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原来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这个定律啊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因此留意，你如果是大人物就应当特别留意呢，英雄真是会难过美人关的。第三，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很稀奇的地方是，十一章第一节是所罗门王在法老王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像什么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娶，娶到多到一个地步，一千个太太，一千个太太。有一个主路学的学生回到家以后告诉他爸爸说，爸爸，我主路学老师告诉我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现在想通了。爸爸说，什么事情啊？他说，为什么所罗门能那么聪明呢？他呢有办法一把刀就可以知道谁杀孩子，验出哪一个妈妈是凶手。爸爸说，那你现在从主路学学到什么功课？他说，很简单啊，我主路学的学老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秘诀呢？他为什么哪里来这些智慧呢？这小孩子说，爸爸，很简单哦，你想想他有一千个太太耶，一千个太太，每一个晚上在枕头旁边的是不同的女人， No wonder， 难怪他比别人聪明哦， No wonder。 那这是一个笑话了，一千个太太，除了我们男人会说这怎么销售得了呢以外，关键是你会发现他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娶。原来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
小小的罪，一个娶一个娶一个娶，越娶越多，越娶越多，到一个地步，一千个太太，到了一个不可收拾，到了一个地步呢，这些外邦女子呢，去引诱你去拜上帝不准你这个王，特别以色列的王去拜外邦的假神偶像，结果你竟然去拜了，原因是什么呢？英雄难过美人关，原因是你小罪慢慢累积成大罪。这样说起来的话，你有一些小罪啊，你说我只要不犯大罪，我也没有犯该死的罪，那我呢稍微呢小罪上呢容许他一点点，稍微贪一点点情，偷一点点情，容许一点自己有点软弱，而不愿意留意去受改变，让耶稣的宝血遮盖，你认为没有事，你错了。不要以为小罪不断，只要大罪不犯就没有事。聪明像所罗门王犯到这么大的罪，他都会掉进一个定律，什么定律？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他都会是如此。因此你一定要特别留意呢，不要以为小罪不犯，大罪不断就算了，就没有事。其实小罪会累积成大罪了。你看看人家，你的办公室里面女生或是秘书或是别人，或是你经过哪里总是会看到什么，或是网络上的色情，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你慢慢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到一个地步呢不能自拔，伤害你自己，伤害你的家人，伤害你的亲人。因此不要忘记，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特别你很聪明，我说我聪明没有关系吧，错了。所罗门非常聪明，他的聪明绝顶，但你知道从教会历史来看呢，所罗门王的智慧聪明正好提供给我们人间的聪明会反被聪明误，因为他很聪明啊。那从一个角度来看，天主教的神学大师 Aquinas 阿奎那呢，就认为他从所罗门王的角度来看可以帮助我们想，他认为呢，人的脑筋可以知道所创造的大自然，来认识那个创造万有的神。因为人的脑筋仍然没有被堕落，人的脑筋仍然呢会知道神。但我记得加尔文讲的更对，加尔文啊，困难的是说人的良心被罪恶所侵蚀，但人的理性、人的认知没有被堕落、被侵蚀。但加尔文说，你不只的良心、你的道德被堕落，你的理智啊、你的理性，通通也被堕落。加尔文讲的对，因为所罗门王啊，他呢里面堕落，也脑筋再聪明也是被堕落。结果呢，越聪明的人所犯的罪啊越大，越大。所以聪明会被聪明误，所以哥林多前书讲，上帝要废去聪明的人聪明，废去聪明的人智慧，也稀奇诗歌智慧书的一个秘诀。所以你要真正要智慧啊，只有一个秘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了，要敬畏上帝。你不敬畏上帝啊，那个小罪就慢慢的扩散，慢慢的累积，累积成大罪，到一个地步一千个太太，到一个地步拜了许许多，而且这些他用两只手去盖圣殿，现在用两只手去盖外邦上帝所恨恶的这些假神。原因是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原因是什么？小罪是大罪累积所出来的。因此一定要留意呢，小罪呢会累积成大罪。特别越聪明的人，你在细的地方应试求主赦免你、调解你，这是第四个堕落原因。第五个第三个，看第四个，大人物常常会目中无人。大人物常常会目中无人，他会有目中无人的时候。稀奇的地方是他娶了一千个太太啊，为什么没有人去劝他啊？为什么没有人去劝他？其实他是有一些聪明的人在他旁边的。你知道他十二章列王纪上十二章，他的儿子呢，那么耶罗伯安当政的时候呢，在十二章第六节，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王在世的时候，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所以罗伯安就问他父亲所罗门王在的时候，这些旁边的这些参谋呢，有智慧的，关键在他们这些人大概不敢去劝所罗门王，你地位那么高， 谁敢劝你啊？你如果劝他，他会说，哇，你没有看我的箴言吗？哇，箴言怎么说呢？箴言就是你不可以河水去犯井水，你不应当去娶别人的妻，你应当呢娶自己呢，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呢？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呢？唯独归你一个人，你要爱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所罗门会说，我儿啊，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你的胸怀？他自己就这么做了。别人可以劝他，他会用方式来抵挡解释掉，我比你们不聪明啊，我呢就是圣经，我就是上帝，你们不要听别人的，就听我的。地位越高的人啊，可怕的地方在这，他呢往往会目中无人。地位越高的人，如果不懂得去找敬畏神的人在旁边啊，去窥见他，去指责他。我常常接佩服格里汉，格里汉出来布道的时候，下面许许多人悔改信主了。但你知道格里汉布道当中呢，这么多人悔改信主的时候呢，他一下来，他总是已经找了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在他下去以后呢，马上指责说，你呢刚刚的道哪个什么地方没有归向神，没有讲神的话，什么地方不讨神喜欢，你现在跟他们一样一起悔改信主。他大人物，但是他很谦和，而不像所罗门王一样呢，往往呢大人物呢会目中无人，会目中无人。那因此呢，要提醒我们，大人物会目中无人，你更应当留意。很稀奇，在我们中国人从这地方可以思想的，苏东坡就最好的例子。我们中国人其实中国人蛮有一个自尊自傲的自我本位主义，从苏东坡来想起，正好提醒我们呢，如何在大人物当中目中无人当中去做一些反省。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呢，跟一个和尚叫佛印，佛印非常要好，两个人隔一条江住在一起。佛印常常告诉他说，佛经里面有八风，八种风吹的任何人都会倒。哪八种风？称赞、讥讽、苦、乐、利益、衰败、毁坏、荣誉。这八种风吹的任何人都会倒。苏东坡呢非常不以为然，他怎么说呢？是八风会把我吹倒，哼，我是宋朝大才子哎。因此呢不服气，就在他佛印讲的对咯，人不可能自救的，你需要耶稣来救你的，人不可能自救的，八种风吹的人会倒，你也不可能用休息的方式救自己的。苏东坡不服气，朋友来了，他不迎客，把门锁起来，关起来，里面坐着，外面写几个字，八风吹不动。哼，看看你如何理会这宋朝大才子。嘿，哪想到这个和尚到了以后呢，看了，哦，你不来接客人，哦，门关着，哦，外面写的八风吹不动，明白了，也不敲门，下面写两个字，放屁，然后就走了。放屁就走了。苏东坡在里面等了半天，哇，你大概服了我这宋朝大才子了吧，你为什么不敲门？等了半天没有，就把门摊开来一看，人不见了，一看放屁，大发脾气，就驾着船到对面去离岸。然后呢在他离岸的过程当中，到那边的时候呢大发脾气，一到了他家门口，诶，门也是关的，然后呢也不来接客人，然后外面也正好有笔墨，笔墨未干，写了什么？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你是大人物嘛，一屁过江来，你说八风吹不动，大人物会目中无人的，大人物会目中无人的。这是苏东坡掉落的原因，所罗门掉落原因也是如此，不听别人的劝告。大人物堕落还有第五个原因，往往是目中无神，不听神的。他用那样双手去盖圣殿，最后去盖庙，他用双手去敬畏神，去侍奉神，写的圣诗，写的圣经，却不听神的话。而且上帝向他两次显现，上帝向你显现，向我显现，也向他显现，向他显现，他呢偏离向他显现两次的耶和华。他目中无神，无神到一个地步呢，他曾经谦卑求智慧，在第三章上帝给他智慧，却不懂得最后真正敬畏耶和华。目中无神，你越地位越高，越容易目中无神。 那所罗门王就是这样子大人物，目中无神，结果堕落的，堕落的。最后第六个原因就是离开神的道，离开神的道，他目中无神，目中无人，最后因为离开神的道，他呢非常清楚明白的，生命记十七章讲呢，以色列的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为自己多立兵妃，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通通犯了。结果他自己马匹很多，兵妃一千个，金银无数，一离开神，离开神的话，你即使再大的人物都会堕落，大人物会堕落，他会目中无人，目中无神，甚至堕落呢，原因是因为上帝把他的话给你，你却离开上帝的话。所罗门王离开上帝的话，而且他爸爸在临死之前，大卫王临死之前说你要遵守主的道，不听老人言呢、啊，吃亏在眼前。上帝的话就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如果不遵守主的话，你不敬畏神，你即使再聪明，你即使再厉害，即使像所罗门王，你不要忘记大人物会堕落的。大人物不堕落的原因就是这几个原因：成功是失败的开始，第二个英雄难过美人关，第三个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第四大人物会目中无人，然后目中无神，最后离开神的道。求主怜悯我们，大人物会败落。我们接着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常常依靠你，免得我们堕落败坏，让你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与你同行，免得我们堕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
他的世界不错不错，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